今年的高考季算是结束了，可能有的人已经收到录取通知书了。和往年一样，我又收到很多咨询，问我航空航天专业咋样，能不能学，去哪学。哎呀，那还用问，当然去西工大呀。
1987年的夏天，当时是我们家乡安徽荣获9县应届理工科第一名的成绩，第一志愿第一专业报考了西北工业大学。我觉得这是我人生所做的一个最正确的选择，遥遥领先。
我2016年从西工大毕业以来，实打实感受到航空航天专业是越来越热的，尤其是最近两三年，那更是一路上扬。可能很多本应去工地打混去房地产行业大师拳脚的优秀学子，都转去学航空航天了。毕竟两个行业本质上其实差不多，在学校学的科目重叠度很高的，都算是力学大类。毕业之后工作性质也接近，都是盖房子。只是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从官方公布的录取排名也能看出来，最近三年西工大在河南的录取平均位次从4800一路升到3400，今年必然会更高。看到这个数据，我后背一阵发凉，幸亏2012年航空专业还有点凉，没人报，让我这个水货都能去本硕连读专业。要是放现在啊，说不定就只能去西工大的土木了。不知道土木专业有没有改名，叫什么智能建造。西工大录取分数上升，我猜啊，除了跟他抖音第一名校的身份有关之外，和航空行业本身肯定也有关系。这一点还要欢迎来自北航、南航或者哈工大的同行补充，看这几个学校的录取分数是不是也在蹭蹭上涨。航空航天专业为啥火呢？我分析啊，首先就是很多满腔热血的理工科学生想靠真才实学给国家做点贡献时，最先想到的专业往往是这些。当然咱这不是说造汽车、造手机甚至开发游戏就没有做贡献。第二是航空航天行业的待遇这几年也上来了，研究所不再需要像30年前那样通过造摩托车、造什么洗衣机挣外快了，甚至有时候那经费都多得有点造不住。你硕士毕业去研究所急头白脸干个5年，一年挣个20万到30万，算正常水平。当然累肯定是累的，这年头哪一行不累呢？工地打灰不累吗？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现在整个经济大环境相比前些年稍微逊色一丢丢，大家都想求稳，考公考编甚至成为很多毕业生的主要选择。2016年我本科毕业，甚至2019年研究生毕业时，哪他妈见过这场景啊，当时都很少听说哪个同学毕业去考公了，甚至觉得这是一个有点偷懒的选择。毕竟你考编只需要准备考试就行了，但我到处投简历面试需要考虑的就多了。体制内越来越香，狭义的体制内呢，当然还是公务员、事业编，但广义的体制内还包括国企、研究所。虽然现在只有极少数的研究所还能提供编制，但也很少听说哪个研究所裁员，相对来说还是很稳的。而航空航天类专业进研究所就具有天然的优势，甚至可以说你学航空的又不想去研究所，你还能有几个去处呢？除非转行，就跟土木老哥一样，你学土木的又不想去打灰，那你还能去哪儿呢？除非转行。总之钱不算少又稳定，航空航天专业的录取分数再不上涨那就没天理了。刚刚说的是大陆的情况，记忆力好的观众可能还记得，半年前我做过一期讲台湾地区航空工业的节目，在视频里面介绍了一位台湾成功大学航空系的优秀学生王浩天。本科毕业时他就出了一本书，叫《战斗机设计与运作原理》，就是这一本，写得很好，也卖了很多，出版社增印了3次。虽然尽管这样，写书也挣不了什么钱，毕竟卖一本书到作者手里的钱还真不一定比得上送一单外卖，但出书毕竟是每一位读书人的梦想，包括我也一样，所以我是很羡慕他的。几个月之前我们在大陆见过一次，那相谈甚欢啊，导致我之后忍不住一次次的问自己，我这算不算通敌了。战斗机设计与运作原理这本书的内容不算特别专业，但是让普通人了解航空足够了，而且看着不会太累，同时也很适合作为航空专业的入门教材，类似于航空概论。成功大学就把这本书列为他们的教材了，再次让人羡慕。如今作者的第二本书也已经出版了，可惜啊，台湾往大陆寄东西确实太慢了，我到现在还没收到，就这点路我骑车去拿说不定都回来了。今天我又很荣幸地邀请到王浩天同学，正好他今年硕士毕业，请他来给大家谈谈台湾的年轻人就业特点，航空航天行业的就业情况，同时也是最主要的，介绍自己的新书。王同学没有我脸皮厚，不好意思出镜。 Hello， 好久不见啊，老乡，欢迎王同学参加视频的录制。我代表我自己问你几个问题啊。 你就假装我们没有排练过。第一个呢，就是你今年硕士毕业，也刚刚经历了投简历找工作，你觉得台湾年轻人的就业有没有什么特点，就是包括心态啦，或者说行业选择上？
我们这里的理工科毕业生绝大多数去的都是科学园区半导体，那毕竟这是岛内很大的产业，无论人力需求或者能给出的薪资待遇都算是非常不错的。虽然这两年科技也不景气，不太招人，但整体而言，或者说长期而言，科学园区仍然是我们这些理工科毕业生最主要的去处。近几年社会的情况是薪水低，房价不断上涨，就连物价也在攀升，所以薪资待遇就变成了更重要的考量。像我呢，我就发现我和大学时期认识的各个理工科系的同学啊、学长啊，几乎都可以在科学园区开同学会，有做晶片设计的啊、机体电路制造、先进制程、成熟制程、特殊制程、记忆体制程、先进封装，还有设备商等等。那也不具体提这些公司的名字，但是几乎每一间我都有认识的同学在那。在台湾地区，能够有比较高收入的大概就是医师或者是半导体的工程师了。啊，那讲回航空业呢，在我们这里比较好的就是航空公司，然后航空公司是航空器的操作者，而不是设计或制造者。航空公司的职缺有飞行员、空服员，也就是所谓的空勤，或者是机场的地勤人员啊，也就是比如说卖票的、卖机票的人、机务、签派员这些啊，以及在办公室的内勤，这之中很多都是商业公司的运行跟管理。除了机务需要技职体系的人之外，其实不太需要理工科的学生。那的确，就连飞行员也不太需要。飞行员的选拔是要玩一些电玩啊，测反应速度、长时间的专注力、多工处理能力等等这些啊，所以需要的也不是我们这些会写偏微观方程式、学过流体力学的工程人才。虽然对航太系的学生来说，到航空公司会显得之前在学校学的那一堆啊高深的技术几乎是无用之地，但换个角度想，多学多懂啊也不是坏事，而且门槛没那么高，那也适合所有对航空有兴趣的人加入。再说航空公司是很国际化的，有很多机会和外面的世界接触，所以还是非常好的工作啊。那在台湾除了航空公司以外，剩下航空相关的就是汉翔、中科院，还有一些太空或者是无人机相关的公司啊。那如果这些都不想要的话，那还有最后一条路，就是继续读个博士，这样可以在大学任教做研究。那这以上大概就是航太系学生的或者是理工科生的大致的出路，就是这些。
我刚才听到你说有很多那个毕业生是去科学园区，科学园区具体指的是这个，在大陆还不太好理解。
其实科学园区就是半导体的。科学园区，你科学园区里头有很多，比如说有 IC 设计啊，还有那个就是所谓芯片设计，还有机体电路制造，也就是所谓晶圆代工，还有封测。封装跟测试，对，或者是软体啊，就是写程式的啊，等等这些
啊。其实科学园区在台湾算是半导体产业的一个产业集群，
对对对，
叫科学园区。
对对对，可以说是一个集群，
哦、
就是上中下游等等这些。
哦，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台湾的航空产业发展，你觉得它相比大陆有没有什么台湾自己的特色呢？
啊，这就要跟在地还有大陆的朋友讲了。我们这里和大陆是不一样的经济体，航空工业它或者说整个重工业或者是军工体系，需要长期而且大规模的资金投入，而且还需要一套规模庞大的非常完整的配套产业链。所谓长期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啊，就好比说一架飞机啊，从确定设计需求开始展开初步研究啊，到最后原型机首飞啊，经过不断的试飞之后、修改之后量产，这再怎么快也要10年以上，或者是更久啊，这都是很常见的。
对，
那在这个期间，你必须一直投钱、一直投资，而且你的钱呢不会有任何的回报。它不像大家熟悉的电子业的股票市场可以赚快钱，反正我今天投钱，明天就赚这样。所以这种需要长期大量资金投入的航太工业，不是台湾地区这一种经济的量体能够玩得起， 相较于毛利率高、投资较少、很快可以赚钱、更新换代速度快的电子业，航太工业就不是台湾地区这种经济规模的优势所在啊。事实上呢，放眼全世界，能玩转这种高投入成本、长研发周期的经济体，只有美国、大陆和以前的苏联。好，现在的俄罗斯只能说勉强进榜。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到现在还不能独立造航空母舰，军用飞机的部分还行，但是民航机呢就有待加强。就连西欧的英、法、德等国都还要联合起来，才能搞出个空中巴士。好，那以上是关于钱的部分，要长期投入，还有政府政策的支持，以及人才的投入。
嗯，
那这部分的话呢，我们这里每四年或每八年，政府很多要职需要换一批人，可能是同党但不同派系的，也可能根本就是不同党的人，所以要有长期的政策规划呢，有难度的。那人才的话呢，就如我刚刚所说，很多人呢都去了科学园区。那最后提到配套产业的部分，像你之前的视频就有说过，一架飞机呢不只是一架飞机，它背后是一个很完整的工业体系啊，比如说发动机、通讯、导航系统，或者是碳纤维的机身、空调、起落架，
对，
这细分起来领域是非常多的啊。大家不要看到135就想到空中巴士，看到波音787就想到波音而已，还有 G1、普惠、罗罗啊，就是劳斯莱斯，还有赫林斯、哈尼威尔、蒂伯海尔、泰勒斯、赛峰啊，还有日本东立的碳纤维这些，以上这些都还是几家比较有名的航太公司啊，要全部南瓜这些配套产业呢，目前只有美国办到，西欧各国采取的是联合路线，那大陆呢啊积极追赶中，那我们这里呢就很困难了。所以说，这不是什么技术攻关的问题，也不是什么受制于人的问题。台湾地区为何没有大飞机的设计制造能力？要从整个经济体从比较大的角度看，我们的优势就不在这里啊。之前的金国号只是做整合而已，很多系统都是从西方国家、从美国啊引进的啊。这就好像举个例子，荷兰好了，荷兰它也是一个西欧的先进国家，
对
啊，但是各位不会期待荷兰自己造出啊航空母舰一样啊，但是人家有啊曝光机，就是大陆所说的光刻机啊，所以它在这个世界上也是有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重要的角色。那我们这里也不是全然没有航空工业啊，说军事的部分呢有飞弹，而且飞弹是一种效益很高的武器。那说民用的部分呢，无人机的投入研发资本比较小，而且是一个新兴的刚起来的东西，那这对我们这里来说就是一个机会啊。有些卫星计划也是这样子。
对，你说这一点我还挺认同的。今天我们在录视频，7月13号那个俄罗斯的苏霍伊 SSJ 客机在试飞的时候不是坠机了吗？
其实
有很大的可能就是跟西方制裁有关，就是它的很多机上设备是迫不得已的换成了俄罗斯国产的。
就基本上俄罗斯现在的情况是因为自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那俄罗斯的民航业也要迅速的走向国产化。
对，
从军事的角度来讲，我们常常讲要提供国产化的程度，然后不被人家抢脖子。但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这个东西要可靠，
对，
要安全，
对，
要可获利，那是另外一个感觉。之前 C929 试飞啦、服役啦，网上就会传很多，就是 C929 用了很多这个西方的零组件，这样，
对，
比如说美国的、欧洲的，这样有些就会开始觉得说，哎，是不是大陆没办法？可是明明像运二零的话，都已经量产服役了，
是的
所以从技术角度来讲，那是没有问题的。和西方学习，互相合作，这是一个比较明智、比较睿智的路线。因为 C929 本质上它就是民用客机，所以它不会像运20那样子要极致的追求所谓国产化，这个概念是不太一样。因为本质上它们两个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是的，一个是武器，一个是商品。第三个问题呢，也是你最关心的，就是介绍一下自己的新书，就是这本书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适合什么样的人读，以及台湾的观众和大陆的观众在哪可以买到
这个 我这次出的这个第二本书呢，我自己觉得它也不是说我出了两本书，我觉得应该是跟上一本书的一个计划的一个延续。本来就是想说一本战斗机，一本宇航机这样。那其实飞机设计呢，也就是那一套啊，也没有说什么设计战斗机是一套，设计宇航机还另外一套那种事情。基本上基础的工程原理啊，就是这些啊。所以说，其实这本书写的更深入啊，但是因为不是战斗机，所以不用讲到超音速，也不用讲到很多军用的航电系统，所以不用那么广。所以我可以在最重要最基础的航太的工程原理呢做更深入的说明。那这次出书主要整理是我在成功大学航太系所啊，大学四年和研究所两年所学的东西啊，以及我自己平时对飞机的所有研究。那这本书完全是以如何设计一架飞机为核心去写的啊。相较于我上一本战斗机的书呢，我在同样就是因为我很多东西可以不用提啊，所以我在同样的篇幅下，我就写得更深入、更详细，很多原理的解释呢也更清楚。那虽然说书名叫做《飞机设计与运作原理》，但是当然我不敢说我是那种经验丰富的业界重量级人士或者是大学教授，因为实际上我也不是啊，所以其实也不敢说自己真的是在教人怎么设计飞机。但关于飞机设计的一些最基本最重要的工程原理我都写在这本书里面啊。比如说呢，空气动力学与飞机的一些气动外形设计、稳定与控制的原理、航空发动机的构造，还有它的热力学的一些观念啊，还有结构和材料的一些知识啊，航电系统的简介啊，包含集中导航系统啊，还有飞行力学等等。要严格来讲的话，基本上就是有国中就是初中毕业的这个数学跟物理知识就应该是全部能够看懂。
初中毕业就能看懂，看完就可以和村头大爷吹牛逼了。
啊，其实很多很多我在写的时候，很多里面的观念啊，马卡耶夫的视频也有提过，所以我觉得也有一种互相呼应的感觉。
对，这是最主要的。那个关键的问题呢，大家怎么买呢？
哦，对，至于怎么买的话，这个淘宝上面我已经搜过，淘宝是有卖的
啊。
那台湾的观众的话，就是博客来或者是成品啊，都可以买到，或者是天津书局有自己的网络书店哦，等等，或者是三明书局。台湾的话很容易买到，大陆的话，淘宝是有的，基本上我们这家书局，据我所知，它好像没有官方的一个淘宝这个渠道，但是淘宝上有很多是专门在进这种繁体书或者是台湾或香港的书的。对，那所以这些不认识的这些中间商啊，应该可以跟他们购买。
先预祝你新书大卖啊！
也希望这本书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收获，这样。
好，那最后祝你毕业以及工作顺利。后面如果在岛上干不下去了，欢迎来大陆啊，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啊，谢谢。
好的，
有机会也欢迎马飞过来台湾玩啊。
好的，希望我早一天能登岛。
啊，早日登岛。